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脾气。一个小孩因为大人没有顺他的意思，他就大哭大闹。一个母亲因为儿女的房间乱七八糟，他就跟儿女大吵起来，大发脾气一场。这些可能是发生在我们的周遭，也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我们自己也肯定生过别人的气，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愤怒是一件负面的情绪，我们应该克制。可是呢，当我们看到别人做出不对的事情，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发怒是有道理的。特别是我们就觉得呢，我们的发怒呢是为了要帮助别人成长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为义而发怒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发怒？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怒气？箴言是一本智慧的言论集，它是用诗的形式来不断的重复智慧的言辞，来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，正确的生活。箴言说到，他的智慧并不是一个在道德上分辨的智慧，而是在开宗明义里面就已经讲到，敬畏耶和华是人类智慧的开端。我们要能够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，就是要将敬畏耶和华的态度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，使得我们能够做出对的抉择，使得我们能够行出正确的行为。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继续来看箴言的系列，我们要从箴言来认识怒气，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心中的怒气，而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家父，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成就了一切，使得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够蒙受恩典，能够坦然的进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今天并不是要从你这里获取什么，主，我们乃是要向旧约里面的人，他们来到圣殿，他们是要带着祭物来献给你。主，今天我们是也把我们自己献给你，主，把你所赐给我们的财物，主，我们也愿意奉献给你。主，不光是在奉献箱里面的财物我们奉献给你，主，你托付给我们的财物，主，我们也是愿意奉献给你，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金钱。主，我们不光是金钱奉献给你，主，我们更是在奉献金之前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奉献给你。主，我们愿意今天能够被你所得着，主，愿你自己得着荣耀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首先我们要来箴言，我们来看见怒气的危害性。首先我们会看到怒气它会破坏人际关系，我们起来念15:18，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。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呢，我们说的话呢，其实就好像一个乱挥的这个大刀一样，有极大的伤害力。那不但使人受伤，也破坏了我们跟别人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往往呢会造成无法弥补的这个挽回的结果。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那个 Mickey 他是在礼拜二的时候他回到台湾，那就在前一天晚上呢，他就在收拾他的行李的时候，然后他想要戴一顶帽子到台湾去，因为台湾比较热。他就拿一顶花布帽呢，在洗衣间里面的镜子面前呢，就在那边戴着帽子在那边照。那我碰巧呢就经过那个洗手间，那听到他自言自语说一句话，他说这个帽子太小了，戴不下，那就把它丢了。那我一听到丢掉，我就火冒三丈，我就大声的跟他说，你怎么老是买东西回来丢？然后呢讲完以后呢，我就很生气的就拽头呢就到厨房去倒水。然后 Mickey 就从那个洗手间出来，他就解释，然后呢跟我讲，但我都不听，我都也没有回头面向他。然后他就说，你怎么讲这样子的话，很伤害我。那我还是继续呢就是面对厨房不回头。那 Mickey 就很生气，他也就掉头，那回到房间继续收拾他的东西。那我呢就很生气，所以呢我就把自己呢关在那个书房里面。所以呢因为我的生气呢，我就把我们的两个的关系给弄僵了。 而且呢 Mickey 呢第二天就要回台湾，我都不知道到时候第二天我怎么样送他去机场怎么面对他，反正不管了，反正我就是生气就是了。所以在这边可以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不论是对方是错的还是我们自己是错的，我们会破坏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接着我们来看怒气的第二个危害性，它是会让我们失去分辨的智慧。我们一起来念14章29节：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常常我们是要等到发完怒气了以后，要过了一段时间，等到我们冷静下来了，我们才会想到我们在发怒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往往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愚昧人一样，悔不当初，后悔当时呢不该那样说，不该那样做。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自己是愚昧人呢？事实上呢，我们就是愚昧人。当我们发怒的时候，我们扭曲了我们对事情、对世界、对自己以及对别人的看法，所以我们会做出愚昧的行为。又回到刚才我的怒气之夜的故事，因为我发怒气，所以呢，我气冲冲的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，然后呢，就不愿意到那个房间去跟Mickey 见面。但是后来实在很困，很想要睡觉，但我又不想要到房间去见到他，所以呢，我就委屈自己，我就睡在房间的地板上面。他觉得自己好可怜，睡在硬邦邦的地板，又冷，又没有被子。我冷到呢，可以好好的冷静下来去想，我才想到 Mickey 说的他的那个帽，花布帽呢，其实呢，他已经用了很多年了，可能都有5、6年以上了。他是因为常常用，所以洗了很多次，才缩水，才变得小的戴不下去。他并不是呢刚买回来就要把它丢掉。那我只是因为听到丢这个字呢，我就很轻易的发怒，而失去了这个分辨的智慧。是我自己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。就是圣经所说的性情暴躁，大显愚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发怒会使我们成为惯性。我们一起来念19章19节：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必须再救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他乱发脾气，应该为他的暴怒付出代价，学到功课。但是如果你放任不去对付乱发脾气的情况呢，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发生，直到你愿意去面对它。发怒是所有情绪当中最容易上瘾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上自己身上有一个这样的现象，我们会承认有担心，会承认有苦闷，会承认有悲伤，但我们却会矢口否认我们在发脾气，我们在愤怒。即使呢常常已经是脸红脖子粗了，说话的声音已经不知道提高多少度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不承认，我们还是会说我没有在生气，我只是在讲道理，我只是在坚持对的原则。但因为我们不承认发怒，常常会使我们更容易发怒。我们越发怒，就会越给我们生活带来许多更多的问题，关系的破碎。在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下面，小小的摩擦就会使得我们对别人发出怒气，更生气。我们觉得都是因为别人的不对激起了我的反应，这样子呢反而隐藏了我们根本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自己易怒的脾气。发怒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当中，它就上瘾，它就成为惯性。有一个人他写一个读者回应给报纸上的一个专栏作家，他是这样子写的：亲爱的咨询师，你上次建议一个3岁小孩的妈妈，当他的小孩不高兴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踢家具，把心中的怒气呢发泄出来就好了。跟你所提的建议一样，我丈夫呢，他在小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在生气的时候就踢家具，来发泄他的怒气。可是呢，他现在已经30几岁了，我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，他还是在踢家具。上星期呢，他刚刚把一台新买的电视机从3楼的窗户给踢出去了。 我们过去也可能会被灌输这样的观念，把心中的怒气把它发泄出来以后呢，就是一个健康的方式。但是真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越生气，我们就越容易发怒，就会上瘾，就会成为惯性。那这样子说，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发怒？接下来我们要从真言里面来明白发怒的正当性。我们一起来念16章32节：不轻易发怒的胜过有事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这段经文里面说到的，不是说不可以发怒，也不是说易怒或者是暴怒，在这里是说到我们要不轻易的发怒，慢慢的发怒。易怒和暴怒都是一种罪，然而永远的不发怒也是不对的。可能很多的基督徒会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发怒，不应该发脾气，若是有怒气就应该把它抑制下去，而让这个怒气一点都不能发出来。但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4节，他说到：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不要发怒，他反而是说有时候我们应该发怒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时候发怒，他是在犯罪，为不对的事情乱发怒，他也是在犯罪。然而当有正当的原因该生气的时候却没有发怒，也是犯罪。箴言告诉我们，不是不生气，也不是暴怒，而是要慢慢的生气，慢慢的发怒。不发怒和暴怒都是罪，而慢慢的发怒却是智慧。这就是神也是这样，在出埃及33章34章里面，摩西他到西乃山，他去见神。摩西说：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。后来神就在34章对他说：我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神的意思是说，不轻易发怒就是我的属性，不轻易发怒就是我的荣耀。神他会发怒，但是他不轻易的发怒。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，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。神他有不轻易发怒的属性，同样的，神也把这不轻易发怒的属性也给我们，这也是智慧人的记号。也许有些人会认为，我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慈爱的神，他是不会发怒的神。但是如果你信的神是不会发怒的，那他就不会是一个慈爱的神。因为你若是对任何事情不会发怒，就表示你不会爱。因为当你看到你所爱的，你心所宝贝的受到危害的时候，你必定会生气，否则你就是无所爱了。有人为愤怒下了一个定义，他是说愤怒是因为当所爱的受到危害的时候，激发出捍卫的力量。想想看，有一对夫妻，其中一方与第三者发生了出轨的情形，背叛了应该彼此忠诚的配偶，却与别人来共享原本只属于夫妻两个人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。你认为那位被背叛的配偶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你会觉得他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吗？如果他的反应是说没关系，无所谓，你不会怀疑他说他是真的在乎他的婚姻，他真的为他们的婚姻付出他的一切。如果他真的这样的爱他的配偶，如果他曾经为他的婚姻付出他的真情，付出了他的心血，难道他不会因为当他们的婚姻受到威胁危害的时候，他会想要捍卫而产生愤怒吗？箴言接着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发怒，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发怒呢，却是出于自私的罪性。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24章28节到29节：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，也不可用嘴欺骗人， 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。在二十九节第二节说到的是描述一个对人的发怒，但二十八节呢却是说到虽然发怒，他却是因为不正当的理由而生气。前面说过，发怒是为了捍卫所爱的一种力量，然而扭曲的爱就会造成扭曲的愤怒，也会轻率的从我们心里面把它发泄出来。再回到我前面的怒气之夜的故事，我一听到 Mickey 说要把花布帽丢掉，我就发怒，我就指责他，是他买东西回来把东西给丢了，是一种浪费的行为。听起来呢，我是在捍卫不可以浪费的行为，但我自己的怒气其实是显露出我自私的罪性，因为我真正想要捍卫的是我所赚来的钱，我想要捍卫的是要用我的方式怎么去花钱，因为我心疼 Mickey 再花二十块钱去买另外一个花布帽，可是呢，我却不会对自己花钱，花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的钱再去买一台新的电脑的用品而觉得心疼。我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喜新厌旧是浪费，但会觉得 Mickey 已经用了很久的帽子丢掉就是浪费，其实是我自己在捍卫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去花钱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生气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对你如此重要，对你如此宝贝，以至于你要发怒气来捍卫？当我们去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我们想要捍卫，当我们真正去想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自己感到羞愧。我最近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常常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因为我开车去教会的路上，有时候呢会碰到行车速度比较慢的人，那有时候呢我还是会边唱歌跟着这收音机的歌声一边唱，然后手呢还在方向盘上面打拍子。车子虽然速度慢，但我还是很自得其乐。但有的时候呢，前面的车子呢因为绿灯亮，它晚几秒钟启动前进，我就变得非常容易生气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？同样是前面的车子慢，有时候会自得其乐，有时候呢我就非常的生气，你们猜是为什么？我之所以会生气呢，是因为呢我跟别人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，就要眼看就要迟到了。我生气是想要维护什么？我发怒是想要捍卫什么？其实呢是我不愿意承认是我自己把时间没有控制好时间，把事情给搞砸了，不是前面的车子。如果我提早出门预备足够的时间，我是不会迟到的。其实呢我生气是因为我自己不好，却要怪前面的车子慢。我生气是想要维护我自己在人面前不能迟到的自我形象，我是出于自私而发出这种自意的愤怒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如何控制我们的怒气？箴言告诉我们，在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必赏赐你。箴言所说的控制怒气，并不是用一个压制的方式，不是要我们用怒气来改变人。事实上我们与人的关系是罪人与罪人的关系，即使我们是被得罪的一方，但我们仍然是罪人。只有神能够改变人，我们不能想要去扮演神的角色，想要用我们的怒气去改变人，而是要用神的方法，让神来改变对方，而且让神从改变我的怒气来开始。再回到我的怒气之夜的故事，如果 Mickey 不理会我，他任凭我发怒，对我无动于衷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愚昧呢就会掌握了他的丈夫，我会因为他的不作为而习惯于发怒，动不动就发怒，变成是我的一个 惯性。但相反的，如果 Mickey 选择了他和我对骂发怒，我们互相的用尖酸刻薄的言语来伤害对方，若是这样，那他跟我同样都是愚昧人。因为呢，有个肯定的结局，就是什么？两败俱伤。但感谢神， Mickey 因为他最近都在上门徒的训练，常常被提醒了，其实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成就了，是神改变了 Mickey， 也是神要来改变我，而不是他。所以呢，他就选择了转变怒气的方式，他让神来改变他的怒气开始。他整理完他自己的行李以后呢，他就继续呢把一篮只刚洗好的我的衬衫，然后他一件一件的用电熨斗帮我烫好。那而且呢，烫到超过了半夜以后，他才去睡觉。那我呢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我本来呢还是想要坚持，错呢是在 Mickey， 是因为他浪费，所以呢，我是因为他浪费而生气，我没有错，所以本来还想坚持。可是当我去看到衣架上面一件一件这个烫好的衣服，今天刚刚才白天才刚洗好的这些衣服，他一件一件的烫好，我看见他为我所做的，就真的是像箴言里面所说的，是将炭火堆在我的头上。神让我更加感到羞愧，也因为这样子，使我完全不犹豫的去跟他道歉。Mickey 呢，他是用一个敬畏神的方式来处理怒气，就像是箴言所说的，是一个智慧的方式。当我们被得罪的时候，我们控制怒气而不报复，我们若是能够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愤怒的伤痛，不去报复，也不去躲避，不去躲开，而是坚定的愿意去照着神的话去行，神就会在我们被破坏的关系当中行奇妙的事情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事情也一直在发生。我们知道神在为我们做什么吗？我们对神发怒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承认，但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不愿意承认自己对神发怒。但是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向神要这个，跟我们向神要那个，神都没有按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，我们就生气，我们就对神发怒。而最大的、最极致的证据呢，就是当这位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我们却杀了他，把这位神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折磨他，我们嘲笑他，我们还笑他说，如果你真是神，你从十字上下来救你自己吧。但耶稣他没有躲避，他没有报复，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堕落的愤怒，他不仅承受了他不应该得的愤怒，他更承受了我们应得的愤怒。耶稣他在最后一口气之前，他还向神为我们代求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若是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承受的这个堕落的愤怒，我们就可以认识那奇妙的转变。耶稣他爱罪人，但他却恨恶罪，他饶恕我们的罪，他甚至来拥抱我们这些罪人，这是一个极致的转变的愤怒。我们若是看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处理他对我们的愤怒，他怎么样来改变，若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被他所爱，我们感被他的爱所冲击的，当我们知道我们也被别人冤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愿意也照着耶稣基督的方式，因为我们已经先在他那里已经领受他要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也愿意将神给我们的恩典去分享去给别人，因为是神他先来爱我们，他先愿意将他的愤怒改变来爱我，使我们不再用愤怒来回应愤怒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 不在一夜之间，一瞬间突然就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好起来，这样子不是我们就不会有怒气，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发怒。我们常以为如果神真的爱我们，一定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非常的顺畅，非常的柔和。事实上，困难的人际关系，这是神爱我们，他关心我们，他给我们恩典的记号。圣经提醒我们，我们与人的关系是罪人与罪人的关系。即使我们被得罪，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内心里的罪性。我们不仅在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在被得罪的时候也一样需要耶稣基督。神要我们控制怒气，并不是我们消极的去对待，不是用压抑的方式，而是要我们以他的方式来回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，神改变我们这个成圣的工作，它是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断的进行着。如果我们忘记神才是那拯救罪人的主，不仅是拯救我这个罪人的主，也是拯救得罪我的这个罪人的主，我们就会，如果我们忘记了，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罪宽容，我们会对别人的罪错误而严苛。我们忘记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会变得自义，缺乏爱，缺乏耐心，爱批评，好论断，轻易的发怒。明明知道只有神能够改变人，但我们却想要扮演神的角色，用我们自义的愤怒来改变人。当我们被得罪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请记得，我们是被另外一个罪人的软弱所冒犯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神来使用你我，成为他手中恩典的器皿。让我们自己先领受神的恩典，也让得罪我们的人跟我们一样一起领受神的恩典。我们起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箴言里面看到神对我们说，如果圣灵提醒我们还有哪些是我们没有交托给神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